绿委首身校园，觉得青少年白目，绿营为何要把年轻人幼体化？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山林旗手，政治绿手又想伸进校园，民进党党纲说好的党政军退出校园还算话吗？绿营习靠学运助阵而夺得政权，精进羞辱青年幼体化。时间回到十多年前还在野的民进党，正是因为2014年春季的太阳花学运、2015年夏季的反课纲学运的效应加持，民进党才能在2014年11月的县市长选举、2016年1月的总统大选中一路大获全胜，享受首次完全执政的权力滋味。当时成为学运最大获益者的民进党人个个无不大赞年轻人是天然独，会独立思考，不该被幼体化云云。讽刺的是，对照如今民进党籍不分区立委王义川公然在国会殿堂质询教育部长时，称青少年白目不懂事来羞辱年轻人并将其幼体化，让人忍不住想问，绿委这样把年轻人用完即丢会不会太无情了？难道青年只能活在民进党满意的样子才可以吗？谁说年轻人一定是白目不懂事？巴基斯坦女权运动者马拉拉 Malala 在17岁时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代杂志 Time 评选为2010年年度风云人物的祖克伯 Zuckerberg 在19岁时创造出世界上分布最广的社群网站，最近尼泊尔的 A 世代常见定义为1998年至2012年出生的人，抗议运动推翻了该国独裁政权，都在显示青年不但有想法、有创意，也有行动、有勇气。别在校园搞戒严，特定政治人物不该限制学生的思想获取管道。试问王义川的校园禁令思维，跟戒严时期的学校不准学生接触党外书籍有何两样？校园应该是开放包容的空间，才能培养学生成为多元思辨的现代公民，任何社群都可以丰富学生的思想及言论，以免青年只偏颇特定政治色彩的观点。因此学生该读什么书，该使用什么社群网站，该接触什么议题观点，无权由特定的政党、政治人物来单方面尽自决定。政治人物要求校园里的学生需强制执行或禁止做出某种行为，乃是政治干预教育的霸道手段。如果今天王义川们能自意禁止学生在校园使用民进党不喜欢的社群媒体，那么哪天他们会不会也想禁止莘莘学子在校园有民进党不喜欢的言论与机会？论假新闻，绿营人士到底有多少正当性去指责抖音？绿营人士总以抖音存有一些不实资讯来当作该禁止之理由，可是按照各逻辑，那 FB、IG、X、原 Twitter、Threads 也都或多或少存有部分所谓的谣言，怎不见这些民进党人出来大力呼吁该封杀上述这些社群媒体？这究竟是何种奇葩的双重标准？况且若真要问假新闻，绿营人士到底有多少正当性去指责抖音？我就问，2022年县市长选举期间，民进党全党上下做了大量企图洗白党内同志林志坚涉及抄袭的硕士论文是原创的图文乃至影音，如今看来这难道不就是彻头彻尾的假新闻？如果不接触其他的社群媒体以平衡不同观点，只单一看执政党的社群资讯之人的话，肯定会觉得扁家没贪污，林志坚的论文没抄袭，不支持绿营就是中共同路人这样的观点吧。这样对社会的多元民主及监督政府而言是好事吗？面对社群科技，应学会适度而非一味禁止。面对社群科技浪潮来袭，封锁不是答案，教育才是关键。我们可以透过资讯伦理、媒体适度的充分教育，去教导学生如何分辨社群媒体资讯的正确性，自主判断各类 App 是否值得使用。 退万步言，就算执政者及教育部真想要对抖音的使用有所管理，也应该找教师团体、家长团体及学生团体一起充分讨论与凝聚共识，而非由掌权者一声令下即要立刻剥夺学生的部分使用自由。王义川要求校园全面禁抖音，背后的政治干预校园之动机以及把青年学子幼体化之争议，实在令人不寒而栗。